祝内弟兄姐妹平安。听得到吗？后面那一个最后一排的弟兄姐妹听得到吗？听得到，好。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保守，你的怜悯，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主啊，这是何等的福分。主，我们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用你的宝血来洁净遮盖，除去一切的拦阻，以至于我们的心是向你敞开，以至于你的话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律法当中，你话语当中的亮光，指引我们前面黑暗漫漫长月的道路，直到我们有方向，有你的指引，我们就没有惧怕，我们就勇敢向前。天父与我们同在，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得到造就。我们向你祈求，向你求恩，感谢，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21章11节到12节，这段的经文里面就提到两个地方的名字，一个名字呢叫做杜马，另外一个名字叫希尔。其实这两个地方呢都在指同样的一个国家，就是以东，就是犹大以南的，跟犹大国相连的这个地方，就是以东国。那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从以东这个国家呢，有人就呼问，呼喊、呐喊，在那里询问，询问谁呢？询问那个守望者。那如果我们看上下文，我们就知道这个守望者呢是指谁？先知以赛亚。那这些人呢，这群的人呢，就在那里呼问先知以赛亚，问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那以赛亚就听到这些呼问者的声音，到底他们所要发问的，或者他们心中有很多的疑惑，心中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困境、呐喊，到底是指什么呢？那就是说，这些呼问的人呢，他们是受压迫的一群、压制的一群，他们是在黑暗的里面已经有一段很长久的日子了。所以压迫的日子多长，黑暗的日子呢就有多长。所以那个黑月，如果我们照这段圣经后面的历史背景，我们就知道那黑月呢很有可能呢就是指亚述强国的这个压迫。那以赛亚他自己呢，就是在公元前大概是475年，在这个年间呢，公元前475年呢，他被耶和华呼召成为南国，就是犹大国的这个先知。然后他一服侍耶和华上帝呢，前后有50年之久。然后在，所以这个先知呢，他经历了犹大国4个王。在这4个王的统治期间呢，以色列国或者是南国犹大呢，都是在亚述欺压的阴影之下来度过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50年当中被一个强国压迫、剥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以赛亚他本身呢，就亲耳听见他自己的同胞，就是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10个支派就这样子在大地之中呢就被消灭了。他也亲眼看到自己的国家犹大国在亚述大军的这样的一个包围之下，
耶路撒冷这个城池呢几乎呢就丧事了。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呢，这个派这个天使除去亚述大军18万的这个大军的话呢，我看这个耶路撒冷也早就沦陷了。虽然他自己的国家，他自己国家的首都耶路撒冷没有被沦陷，这只不过是暂时而已，逃过大难，但是呢对他来说，对整个南国的这个犹大人来说呢，他们犹太人来说呢，他们很深深的体验到呢，他们自己的日子呢是朝夕不保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以赛亚他本身已经是年纪老迈了。不单单是北国南国有这样的一个命运，在犹大国以南的这个跟他这个以跟南国呢相连的另外一个国家呢，以东国也遭受到亚述这个强势的这个压制，所以呢就有以东呢的这些一群的人呢就来发问这样的一个声音，说所望的到底黑夜还有多长，所望的到底黑夜还有多长。所以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杀人放火，到处抢劫掳掠，带给当时的人，北国南国还有周遭的这些邻国呢，他们的人民呢都是在非常的痛苦当中。所以谁能够把他们从水深火热的处境当中呢把他们拯救出来呢？他们发现到自己的生命，他们也发现到他们的财物随时随地呢都会被抢夺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俱全的这样的一个统治之下呢，所以他们就感叹说，黑夜的日子还有多久。这段圣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整个世界呢都祸在恶者的手下，我们今天也是活在这恶者的手下。当我们人类犯罪以后，人呢就被这个恶者所统治，在某一个程度来说，我们从他的统治的当中、辖制的当中、捆绑的当中，我们都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痛苦。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会发问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的配偶他有外遇，我还要忍耐多久呢？我的孩子实在是很不听话，他的品性实在是很糟糕，很叛逆，主啊，他什么时候能够改过来呢？我的事业还要亏多少？我的工作实在是很带给我很大的压力，我什么时候才可以翻身呢？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从这样的一个重重的压力之下得到纾解呢？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找到一份适合我的工作呢？主啊，你要我等到多久？我几时才能够找到我中意的另外一半呢？我已经祷告的好久，但是我的另外一半就是还没有出现。主啊，你要我等多久呢？我的病几时才能够好呢？我的病逐渐成为家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重担。主啊，你要让我的病什么时候才会好起来呢？我的担子，很多的担子担在我的身上，我这样的担子还要担多久呢？教会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主啊，这个教会是你的，你要我们等多久呢？所以当这些问题无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许多不同的场合里面被提出来的时候，没有办法被解答的时候，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这些问题，而且又从这个问题当中带给我们很大的痛苦的时候，这些都让我们好像活在黑暗之中。 圣经就教导我们说，在这个非常的时期，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怎么？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真的要警醒祷告。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群的守望者起来，我们要有代祷的勇士。我们不但有一个要有一个大人的子民，好像这个赞美在那边有大人的子民在那里赞美，我们还有一群的这个代祷的勇士守望，围着教会，围着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他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守望，不断的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警醒，围着教会来警醒。因为不要让我们现在所处眼睛所看到的呢，来迷惑我们，直到我们对神的这种的信心呢越来越减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只看到这个问题所带给我们的伤痛，我们只看到这个夜晚里面的黑暗，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去寻求上帝的光照，寻求上帝的指引。上帝啊，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时刻，我要怎么办？求你指引我，求你光照我，求你来保守我。这些如果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呢，你知道吗？我们的日子，我们的痛苦会日日加深啊。如果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伤痛一直长期的来缠绕着我们，直到我们不能够得到解决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办呢？如果一个问题一直持续下去，一直不能解决，它会使到我们人怎么样呢？陷入很沮丧很颓丧的一个，给我们受到很深的一种的挫折感，无力感，无能感，所以我们深深觉得我们被打败了。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中，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越看呢，就觉得说是黑暗的，我们越想呢，我们就说啊，这个困难度实在是太难了，我们看到整个情况呢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的内心里面就会发出一个很大的呐喊呐，主啊，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所以各种各样不利于我们的这种想法做法，接二连三的呢就涌到我们的身上，它就好像绳子啊缠身，这个绳子一直缠，越缠我们的这个结呢就越来越多，我们最后是心有千千结，太多的结使到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自由，得到平安，得到喜乐。所以这样的人就在想说，我就是那样的痛苦，我就是那样的倒霉，我就是这样的苦命，为什么是我呢？所以人往往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一种情况之下，在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心态之下呢，他就不知不觉或者是没有觉察到，就让魔鬼有趁虚而入。这个恶者呢就会把这样的一种的情形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一直在那里搅动骚扰，使到我们把我们拉到更加深的深渊里面，把我们拉到更加痛苦的深渊里面。往往我们那个时刻呢，我们就会做出一些事情是抵触圣经的教导。人往往在这样的一个失落的情况之下呢，会做出违反圣经里面的动作，会产生那些不符合真理的思想，我们就会怎么样顺着这个撒旦恶者呢的牵引，我们就诱惑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走上了什么呢？撒旦俘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的上面，我们成为撒旦的，我们成为黑暗之子了。直到我们怀疑上帝，你没有眷顾我，如果你眷顾我的话，为什么我的问题，为什么我的困境还是一样的缠绕着我呢？所以我们把上帝应许我们在我们非常软弱的时刻拯救我们，好像诗人121篇的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就会怀疑上帝你到底有没有在帮助我，我们就会渐渐的把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在我们很急难的当中，在困境的当中，他会就把我们这样的一种拯救的应许呢，我们渐渐的把它淡忘了，我们渐渐的认为说这个是一个虚假的谎言。 人类的始祖之所以会犯罪，就是他们把上帝的应许呢转成为怀疑，转成为一种虚谎的一种的言语。魔鬼最厉害的，你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吃了以后会死吗？真的会死吗？果然如此吗？弟兄姐妹，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一切，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要保守我们的心，要在神的面前警醒。所以这样的一些的问题，这样的一些的痛苦呢，守望者听到了。守望者怎么说呢？守望者实在是没有办法回答这些以东人所发出的这个种种的这种内心的呐喊。漫漫的长月几时才可以过去呢？弟兄姐妹，我们的痛苦什么时候才会成为过去呢？但是当我们深入在这个痛苦的当中呢，深入在这个困境的当中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了。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样的糟，事情也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样的黑暗，那么样的痛苦。刚才你们唱的那些诗歌哈，其实是在表达对神的这种的信心哦。其实这个信心在我们基督徒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重要，就是尤其是当我们在黑暗的当中，信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尽管在我们的眼前所看到的是黑夜密布，信心能够给我们跳跃，不要单单看到我们眼前的黑云密布，要看到在这个密云黑暗的密云的后面呢，还有灿烂的阳光。信心的跳跃就在这个时候显得那样的重要。如果我们选择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时期，我们选择继续的敬畏上帝，选择继续的来倚靠上帝，我相信上帝呢，他的恩典呢是够我们用的。你知道吗？使徒保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主的人，他对主的信心不足吗？不，他的信心太大了。你看保罗所写的书信，无论是个人的给教会的，我们看到他的信仰实在是非常的有内容。但是他也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根刺啊，他向主说，主啊，我身上有一根刺，好不好你把我拿掉，因为这根刺呢对他来说是很大的痛苦。他希望说，上帝，你把我身上的那根刺，可能是一种病痛，可能是一种的某一种的瑕疵，还是哪一方面，圣经的学者有很多的解说。无论是怎么样，保罗的祷告难道不是信心的祷告吗？但是上帝并主没有因为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的祷告，主就把他的身上的刺拿掉。主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虽然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这位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人的话不一定可信，但是上帝的话呢是永远可信的，因为他不会违反他自己的本性。人讲的话可能是虚假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但是上帝的话呢，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相信上帝是一位信实的神，他过去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现在也会救我们脱离凶恶，将来也是一样。他是一位信实的神，所以当我们跟他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是一位以神立约的人。我们今天的就是透过耶稣，耶稣用他的血与我们立约。所以每次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呢，这个血呢就是上帝透过耶稣与我们所立的约。所以呢，在某一个程度来说，我们是这位跟我们立约的这位上帝呢，因着他的约，因着他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所以这样的信仰呢，应该能够帮助我们从黑暗当中呢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所以创世纪十七章里面讲到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立约哈有要求的，双方都要有要求的。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主要的要求是什么？他要亚伯拉罕做一个怎么样的人？ 做一个完全的人，用比较浅白的意思就是无可指责的人。亚伯拉罕跟约伯在神的面前呢，都是敬畏神的人，都是正直的人，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个人要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毫无指责的人，这个是创世纪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上帝要把祝福赐给我们的时候，上帝要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必须先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他是一位圣洁的神，上帝就是圣洁，他要我们弟兄姐妹他的儿女呢也过圣洁的生活。这个圣洁的生活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我们进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来到礼拜堂的时候，我们要祈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因为他是一位圣洁的神，他不能够以有罪当作是无罪的。所以当我们存着一个清洁守戒心清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才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呢，除了圣洁以外呢，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做一个完全的人呢，就是要有敬畏神的神，敬畏神的心，要有一个谦卑以主同行的人的心，然后呢也要有顺服他。所以呢，当一个人要蒙受神的祝福的时候，这些的属灵的这一种的特质呢必须有，必须具备这些属灵的特质，他必须是圣洁的。当我们献给上帝的时候也是要圣洁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你们要将自己的怎么样身体当作活祭，这个活祭是一个圣洁的活祭。然后呢，我们也要在我们的侍奉里面生活里面有敬畏有谦卑有顺服。所以当我们有具备这样的一个属灵品德的时候呢，我们的神他就会将他的福分赐给我们。所以呢，上帝的福分是要看这个人是不是配的领受这个福分，他是不是有这种特质是配得领受这样的一个的福分。如果不是的话呢，这个是不相称的。就好像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把这个黄金做的这个很大力的戒指戴在一个赌徒的身上，你说他的命他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他会把你送给他的那个很大力的那个戒指拿去怎么样去做赌注啊。就好像耶稣所讲的，我们千万不要把珍珠拿给猪吃。所以上帝要赐福给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是不是配得，这个人是不是以他的这一个行为来相称，不会践踏这个福分呢？所以我们在这个黑月里的时候呢，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来审查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当中，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到底为什么漫漫的长月难以度过呢？是不是我本身出了问题？是不是因为我看中的呢只是这个世界，我所看中的是不是只是物质的生活，而且我没有看中的是上帝给我的祝福呢？还是说还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在这个信心的功课上我们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在谦卑的事情上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在顺服的上面呢出了问题？这个是我们要深深要反省的。还有当我们心烦气躁想再问这个守望者的时候呢，守望的黑夜，黑夜如何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把这种的埋怨怨天尤人的这种的态度转变成为一个祷告。你不能够埋怨，当然上帝是很大量的了，你可以向他发脾气，但是我们不能够常常把这个脾气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把这样的一种的悲愤呢化成力量，化成祷告，好像这个这样子。那么我们的心灵呢，好像约伯他也是这样，他就是把所有在他身上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呢，他就化成祷告，一直不断的向上帝来祷告祈求。所以这样的 如果我们能够学像这些属灵伟人的这种的榜样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原来在我们这样子把所有的怨气转成一种对神的一种的倾心吐意的祷告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心灵呢必然会发出那个万丈光芒照射在我们的黑暗里面。你有心灵之光啊，你会反射基督的那个荣光，那个万丈的光芒呢就会从你的里面照射在我们周遭的黑暗里面。你的心灵呢虽然是在黑暗里面，但是却好像在光明的白昼里面。正如诗人所说的诗篇十八篇二十八节，他说什么呢？上主啊，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上帝必照明我的黑暗。你必点着我的灯，弟兄姐妹，你的灯有没有油呢？你多久没有去修剪那个灯蕾呢？你的灯蕾已经灰了，以至于上帝要点燃你的灯的时候竟然点不着，你有没有油呢？弟兄姐妹，我们的灯需要油啊。诗人说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上帝必照明我的黑暗。你平时没有储备好那个油，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十个童女准备了油，十个童女并没有准备好那个油。苦难来临的时候，因为你没有灯，你的灯没有油，你就只能够在黑暗里面摸索，在黑漆漆的这样的黑暗里面，在那里摸索，在那里面迷失。但是当你祈求上帝，上帝点着你的灯里面有油的时候，就会让你在黑暗里面呢就会变成白昼。弟兄姐妹，以及我们哭哭泣泣的埋怨过每一天的日子，上帝要我们不如我们怎么样欢喜快乐的这样的一个称颂来度过每一天的日子。如果保罗在这个监狱里面，保罗写了四封这个监狱的书信，腓立比书其中是一封。保罗如果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面，他在那边埋怨，他没有什么作用的。与其在那里每一天埋怨过每一天的日子，不如呢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好的在他所处的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他的监狱就成为他的讲台啊。每一天都有不同班次的罗马的兵丁怎么样守卫着他，看守着他，监视着他。保罗就是不用到处去传福音啊，因为有现成的人站在他的旁边嘛，对不对？他就向他们传福音嘛。那罗马兵丁啊不能跑啊，对不对？一班次大概16个兵丁啊，所以每一次班次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传福音的机会啊。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所以呢，不要把这个苦难的环境当作，所以保罗他就是活得非常的非常的好，虽然困难还是在。困难不会因为客观的因素，客观的环境还是在，困难还是在，但是呢我们仍然会，因为我们愿意怎么样，愿意把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我们以这个一种比较喜乐颂赞的这样的一个的心呢来度过每一天。虽然困难还在，但是呢因为我们以不同，以一种决然全新的态度来面对每一天的困境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会发现到你会被从这个下次的当中，从这个捆绑的当中，你会怎么样脱离那个枷锁。与其你被牢牢的困锁着，不如你就靠着主给你的力量，靠着你那个信仰，你超脱超越出来，再次经历出埃及记的那种的经验。出埃及记不是几千年前的发生，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也能够走出这个受苦奴隶之地，你可以从那种的困境里面走出来。所以你要相信上帝，你相信他，你的盼望必然加增。如果你不相信上帝的话呢，你的痛苦呢必然加增。所以呢我们要相信上帝的眷顾，因为他也鉴察我们现在的苦情。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他们祷告多少年，上帝才差派摩西救他们呢？430年了。你知道我带领我的父亲信耶稣，我祷告几年？
祷告17年了，带领我妈妈祷信耶稣祷告20年了。弟兄姐妹，我们对神这种倚靠的心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我们祷告了一段时间，我们看见没有果效，我们就灰心丧志呢？你不能，如果你相信你的上帝是真的，是又活又真的神，你会继续的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上帝鉴察我们的苦情，上帝听见了，上帝也看见了，上帝要亲自到我们当中来施行拯救，你就会看到光，你就会看到释放，你就会看到自由，你就会看到喜乐。你知道吗？信心跟希望最大的敌人是谁吗？信心跟盼望，信望爱，这两个信心跟盼望最大的敌人是什么？信心就是帮助我们，你不要看环境。刚才有位姐妹就讲到说，信心就是不要注视你周遭的环境，你也不要看人，你也不要看这个，看你自己。但是我们人就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动物啊，我们人在碰到非常时刻的时候，碰到困境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用我们的头脑，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去分析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才是最重要的。很多时候呢，我们都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头脑想尝试去评估，去解决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些东西呢。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到，原来要想透过我们的理性来解决我们现在所碰到的困境，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困难。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说不可能会改变的了。信心跟理性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可能改变的了，不会有什么希望的了。所以当你这样子为自己假设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样呢？你会看到自己，你会自哀，你会自怨，你会自怜，自己可怜自己就是信心最大的敌人。自怜呢，会把整个的眼光呢怎么样，不是仰望基督啊，不是仰望上帝，是把整个眼光呢注视到自己，说我实在是很可怜。所以你看到的是自己，看到的是问题，看到自己的伤痛，看到自己的苦毒，看到自己里面的那种的不足。所以你只是看到自己，你没有把上帝的能力考虑在里面。所以你的信仰呢，基督的信仰到底有没有在你的生活里面产生真正的果效呢？所以你当你看自己的时候，你就不没有办法看到上帝，你也看不到人可以用这个信心对上帝以及他的应许有所回应。你会说虽然环境如此，但是呢我还是相信我的上帝。最大的错误就是人看到人的时候呢，没有看到上帝的大能。所以你当你看人的时候呢，万事难解决啊，但是看上帝的时候呢，就什么万事好办呢、啊、因为你去求人，你求你的好的朋友，无论那个人怎么样的好，你希望这个人能够帮助你解决。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人他怎么样好，再好的话呢，他所给我们的怜悯，给我们的同情，给我们的帮助，给我们的施恩都是非常的有限。常常我们都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在施恩的宝座前怎么样寻求他的安慰，寻求他的帮助。但是弟兄姐妹，上帝的怜悯才是无止境的。大卫有一个很好的祷告，他的祷告是像什么呢？主啊，我如今我还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啊，我还等什么？我还在等谁来帮助我？我的唯一的盼望就是你啊，我的指望在乎你。是的，我们的盼望只能够在乎神，我们的眼目要向神来仰望。正如我们刚才我讲的诗篇121篇，我的帮助呢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是从他那里而来，保护我的是耶和华上帝，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人生在世，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是千变万化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人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学问，我们的这个经验所能够胜任的。所以唯一的希望很多时候呢都是在上帝。但愿我们愿意尽早的把我们自己
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能够交托给我们的上帝，使上帝成为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看这个守望者，他回答以东人的父问，早晨将到，黑暗也来，这个是人生的写照。今天你可能在早晨，今天可能你是在白天，今天你可能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顺利，但是弟兄姐妹，上帝透过圣经没有应许我们说天色是常蓝的，是你现在很顺利，你现在很平安，你现在没有事情，都是好像活在白昼当中，活在这个，但不意味着我们永远都是这样子光明下去的。但是如果你现在是活在黑暗当中，但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不代表说你永远不能够看见天日。一次失败不等于永远失败，一次成功不代表永远成功。所以我们必须随时有所准备，弟兄姐妹，你要随时有所准备，你要居安思危啊，你要居安思危啊。你知道约伯，他要不是平时在早晨有光明的时候有所准备，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呢？他说他这个人，他完全正直，他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弟兄姐妹，他不是一天两天这样子做，他每天都这样子做，他常常如此啊。所以因为他平时已经储备足够的这个资源了、啊、所以他能够应付前面的这个最大的一个考验临到、啊、所以当他经历到家破人亡的时候，恶病缠身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不是跌倒没有办法站起来，他讲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他的信仰是有内容的，他的秘诀在那里，帮助约伯度过那段漫漫的长夜。他的秘诀就是第一章第五节啊，第一章第五节他讲什么呢？约伯打发人去叫自己的使你自洁。弟兄姐妹，他不单单天天在上帝的面前自己洁净自己啊，防止自己的罪抵挡神啊，防止这个罪使到他遭受到横祸。他不单单自己自洁，他也唯独他自己的子女自觉啊。他清早起来按着子女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子女犯了罪，心中弃掉上帝。下面那句话很重要，约伯常常这样行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天天在上帝的面前自洁呢？你有天天在神的面前读经祷告吗？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储蓄啊，天天每个月我们拿到薪水，我们都有一部分会储蓄啊。这个储蓄拿来做什么？以备我们很危难的时候，这些储蓄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嘛。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仰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储蓄啊？你有没有储备好，将来有一天当你信仰遭受到极大的挑战的时候，考验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倒吗？你有天天警醒祷告？你有天天做一个守望者，为着教会守望吗？你有天天亲近上帝吗？早做准备，趁着白天有阳光的时候，你就要预备黑夜的来临啊！这句话我很喜欢了。趁着你白天有阳光的时候呢，你就要预备黑夜的来临啊！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天天把我们的房子把它盖在这个磐石的上面呢、啊？而且又在上面加上什么呢？防地震、防风灾、防水源、洪水的这个坚固的措施。你不单单有好的地基啊，你还要加防震、防水、防风的这样的一个措施，以至于黑月风暴来临的时候呢，你没有这样子做的话，你根本措手不及，你承受不住那个无情的打击、那个伤痛，那个时候呢，叫你生不如死啊。四川的地震，四川的地震为什么这么多的伤亡呢？你们都知道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地基材料的问题嘛。没有防地震，
没有防空，没有防水，一来没有了，全部都没有了，伤亡何其惨重。人是这样，信仰也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的黑夜什么时候会来？你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约伯从这个黑暗里面得到的另外学到的另外一个功课呢，就是他更加的认识上帝，也更加的认识他自己。约伯记后来42章5到6节，他说什么呢？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从前认识你的时候呢，是道听途说的，是别人怎么讲我就怎么样信。但是我现在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经过这一场的黑夜的时候呢，我就讲，我现在亲眼看见你。现在我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呢？是 very personal， 是一个很个人的一种很 intimate， 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不是别人怎么样讲不重要，我在乎的是我现在认识了我这位。救世主，我的这位上帝，原来在我苦难的时候你还是一样的眷顾着我，我深深的体验到我的这位上帝还是这样的爱护着我。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是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然后怎么样呢？我在灰土跟这个尘土跟炉灰中我懊悔。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你要厌恶你自己。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天天怎么样？要舍己啊。弟兄姐妹，你要舍己，你要看到你内心里面的那些败坏，你必须要解决你的问题，你的坏脾气，你的这个你拦阻你成长的这些习惯，很多的东西你都要去对付，你的罪你要等它对付清清楚楚，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约伯在上帝的面前的懊悔，他认罪，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带给约伯他的一生更加灿烂。所以这个漫漫的长月呢，怎么样呢？约伯在上帝面前，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章里面他已经很好了，对不对？他是完全正直啊。我们有没有完全正直？我们做事情有没有完全正直？有没有公平呢？还是我们大小眼？他是敬畏上帝的人，他是远离恶事。我们有没有远离恶事呢？应该做，我们没有做，这就是我们的罪了。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做？他已经很好了，但是你看没有，经过这个黑夜以后，他就更加的好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做到更加的好，我们不要满足现状啊，说我现在已经够好了。弟兄姐妹，不，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在上帝的面前是永远，我的灵命是永远处在这个顶峰的，没有一个人可能这么讲。约伯他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黑月就成为了他信念的炼炉，在他的这个金好像一个王金或者银矿都要经过怎么样炼净啊，在这个很高热高热度的这个炉里面去炼净，使到他这个金更加纯，使到这个金呢更加的精金，所以呢使到约伯呢他在上帝跟人的面前呢有更光辉的灿烂的表现。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你经历漫漫的长夜的时候呢，你要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是不是一个远离恶事的人？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就要学习从今天开始，我怎么样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心中有神的人，他目中就有人。当一个人心中无神的时候，他就目中无人，他就会做出无法无天的事情。心中无神就会目中无人，他会做出无法无天的事情。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敬畏神，把他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有一天当我们活在苦难黑夜的里面，我们必须确信主也与我们同走这一条艰难困苦的这个道路。不要以为说你受痛苦，你在黑夜里面上帝就把你撇在一边，没有的。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受尽了人间最大的痛苦。我们痛苦，难道基督不知道我们的痛苦吗？没有，他知道，他了解，他明白你所受到的痛苦，他都能够体恤，都能够明白。所以当我们在黑暗的时候，所以当你在早晨的时候，上帝主与你同行，当你在黑夜的时候，主也与你同行。
所以我们深信他不单与我们同行，更是在我们走不动的时候背着我们走。所以我很喜欢一幅图画哦，开始在沙滩里面是两，是不是？是两个足迹，是不是？后来到了不远的地方呢，就剩下一双的那个这个脚的那个痕迹。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说上帝你把我们撇在一边，走不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主就把我们扛在上面。那个在沙滩里面所留下的那个脚的脚踪，其实是主的脚踪，我们被他扛在他的背上。我很喜欢那首歌，如果我知道谁掌管明天的话，我还惧怕前面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你喜欢吗？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主活。弟兄姐妹，百城将到，黑夜也来，所以只要我们真心的敬畏上帝，我们确信他的应许，上帝就会很怎么样，就会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种种的凶恶。所以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相信上帝没有把我们撇弃，他还是一样的爱护我们，照顾我们，尽管我们知道还是不知道。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赞美诗里面没有这首诗歌，本来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我的讲道，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就用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祷告，有吗？我知谁管着明天，我有这个，我在这个青年圣诗里面有这首歌。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好，就拿出你们绿色本的那个歌集，第几首？第十八首。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站起来唱好吗？我们用这个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肯定的来唱，许多事明天将领导，许多事难言明了。
的落车坐在我面前，他必然领我向前。
来，大声唱。
每一步越走越光明，
很把握的唱。
向攀登望见阶梯，每盏灯越飘越新鲜，每朵云披上你，在那里阳光照不照，在那里没有眼泪，在美丽彩虹的尽头，总算另一处相恋。许多事
感谢主啊！